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是眾所周知，實際上這個人民代表大會一直由領導一切的中共掌控，特別是三年前憲法正文中寫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來，有評論形容人大的作用比橡皮圖章更加到距，在因言獲罪民自辱幾乎成為常態和不得妄議的當前政治氛圍之下，敢於突破橡皮圖章和政治花瓶角色，他當舉手機器為民請命講真話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實屬罕見，一旦出現必然受到媒體的關注，甚至載入史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員以權謀私、腐敗案例層出不窮，作為反腐利器的陽光法案、建立黨員財產公示的制度成為公眾的強烈期待。2013年1月，中共黨媒人民網發文承認 只是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煙台大學教授黃全傑是最早提出將官員財產申報改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一。2005年他提出制定政府領導幹部財產公佈制度的建議，得到了50多名的代表的支持，形成了議案提交給大會。維基百科評論指出，中國人大代表由官員先定，而不是由人民普選產生，所以作為人大代表，大多數並不是站在公眾的立場講話。而黃全傑做了人大代表，就利用這個身份為大眾代言，自然受到了中國公眾的支持和歡迎。不過受到公眾支持的黃全傑只是做了一任的人大代表。據中國媒體報導，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結束之後，黃全傑依然關注這個話題，他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自己再次修改的關於將官員收入申報制度改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建議，連任的人大代表能夠予以支持。另外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因為死去這樣堅持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而聞名。自從2006年起，韓德文幾乎每年都在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提出公務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的立法的建議。有關方面對官員財產申報以及公開提案的回覆，就是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上不成熟，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的建議。2014年3月，一位曾經留學美國的法律界人大代表發微博表示，今年他確定不提官員財產公開方面的建議，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之難超過當初建言的時候想像的10倍、8倍，即使是從新任官員試點做起，若能夠做到亦都是一種進步。各自官員財產公示訴求的韓德雲目前是13屆全國人大代表，現年59歲的他已經多年擔任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的主任。陽光法案的提議亦都曾經引起一位政協委員的共鳴。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鴻在2014年表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今年他會繼續提，會將建議放在反腐的一系列的提議裏面。但是這個法案至今並沒有下文，不單止是這樣，曾經擔任兩屆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法學博士許志永等人，因為推動官員財產公示而遭受到數年的牢獄之災。許志永去年又被以非法集會罪名來到拘捕。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曾經表示擔憂，認為一旦實行官員財產公開，中國將會發生動亂。對此，中國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人權獎獲得者胡佳評論說，胡錫進非常了解中國各種的層次官員的腐敗的程度，所以他說社會的動盪就算是科級以上的官員財產都是上千萬的，到了處級可能是以億來到作為財產的計量的單位，這個如果是真的拿出來公開的話，老百姓就會作反了。目前中國大陸的新疆、阿勒泰、浙江的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被列为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但公示的结果都是零投诉、零异议，远远未达到反腐的效果， 有违公众的期待。在2012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宣告打铁仲需自身硬。七年之后，北大退休教授郑雅夫张咗一军建议中共最高层的七常委带头公开财产。近年来，国际媒体不时爆出中国高官家族在海外藏有大量财富的新闻。网友艾晶表示，一定要向社会彻底公示财产，否则不要做官了。公示财产使到贪官不稳定，新疆阿尔泰的事件并没有什么意义，流于形式。公示财产是要从最高层做起。亦都有网友说，如果早出台阳光法案，就不会出现赖小民这样的举贪。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是中共党书记总书记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在2010年对共产党的中央党校讲话时候引用了这句的戏曲《七品芝麻官》的经典的俗语。1993年7月，来自河南省焦作市的工人劳模姚修荣并没有当官，而是意外地被地方当局指派为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发对美国之音表示，姚秀荣是一位称职的人大代表，还有一些愿意为民代言甚至为民请命的人。姚立发又说，河南焦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他认为他是很低调愿意尽职尽责的代表。而实际上，姚秀荣是在起初做了三年哑巴代表之后拍案而起的。南风窗杂志报道说，姚秀荣的责任意识觉醒之后，第一次在分组会议上面发言，就说目前的领导下去的视察都是警察护卫记者报道，一派风光浩浩荡荡，其实一些真实情况都听不到，而且还劳民伤财。姚秀荣接着又讲农民负担的问题，讲了司法不公的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纷纷鼓掌。根据报道，在场的时候，当时任何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亦都为他鼓掌，并且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仲是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好像他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道又说，姚秀荣直接找到李长春，要求下一届还是要给他当人大代表。李长春当即拿起电话和焦作市的党委书记作了交代。1998年，姚秀荣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位工人出身的人大代表虽然是官派的，不是民选的，但他并不辞劳苦，不畏权势带头由河南省同焦作市人大代表组成的七人小组，为平民百姓做了很多事和很多好事，令到执法部门记住人大的监督权，被誉为平民包公、平民青天，但是亦都因为此而得罪了官僚利益的阶层。常言又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03年，他意外地在河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当中落选。据南风窗报道，姚秀荣回忆说，2003年1月16号省人代表的期间，好几个地方市的省人大代表给他打电话，说会上或一些代表团有活动，并不去选他。姚秀荣落选之后去北京全国人大联络局反映情况，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被警方问话，才知道自己被定为上访人。当年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焦作市几名检察院的干警将姚秀荣请上汽车拉去大西北旅游了一个圈，18日之后才送他回家。据报道，落选人大代表之后，有人去厂里面查姚秀荣的经济问题。根据姚立法说，当局对他的管控很重的，他提出的批评令到一府两院的官员非常发怒。至于姚秀荣后来能否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姚立法苦笑地回答说，他只能够讲这么多了。 从事教育工作的廖亚法是自从1998年以来以无党派个人参选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并且多次在公共场合揭露基层政府的违法乱纪的行为，致力于争取民主斗争。1987年起，他连续四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终于在1998年高票当选，担任了五年的潜江市人大代表。他在任期之内追查湖北荆州仙桃天门山市教师工资1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的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引起不少的关注，并且对当地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了监督，对不良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了批评和纠正。但姚立法就在2003年11月的换届选举当中落选。虽然姚立法只是担任了一届人大的代表，他之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成功的事例，鼓励了中国不少地方的一些有智慧民代并且监督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人士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不过各地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公民几乎全军覆没，甚至遭受到残酷打压，被监禁或者被失踪。譬如江西萍乡的活动人士刘平、魏忠平、李思华、北京维权人士野静环以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04年9月，姚立法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观摩美国总统大选。他的参政故事和传奇经历受到中外媒体广泛的关注，并且被前央视记者朱玲写成了书，在2006年10月成功地出版。那本书叫做《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禁止再版。2011年2月，姚立法被监视居住，此后每到敏感时期都被他任职的学校限制人身自由。2011年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学校当局和警方四处搜查，并且对他的妻子实施了贴身跟踪，屋企亦都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后来姚立法在北京一个朋友家被一伙便衣人员强行带走。被问到目前当局是否还是在这里对他实施监控，姚立法说监控是一只无形的手，特别是在现在他们使用手机跟踪定位非常之方便，对于他他是有要求的，亦都有压力的。他们全社会只要向政府提意见，特别是提的很尖锐，他们不想改或者一时改不到，他们都会将这个提意见者作为管控的对象。1984年3月5日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北外英语教师吴清恩，欣然接受了院党委的提名，首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他的母亲作家冰心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吴清当选区级人大代表之后，冰心送他一本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吴清作为区和市的人大代表，一直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选民积极维权。1984年起，吴清将每个星期二下午设为人民代表接待日，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设立选民接待日的人大代表。1989年，他被海淀区人大代表以10人联名推举的方式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之后他连任多届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2001年北京市人代会上面，吴清同46名人大代表一起质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越权干预海淀区法院执法，被媒体称之为最大胆之举。吴清不赞成政府官员做人大代表，他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是被监督者，不能够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北京市人大会议主席团选举的时候，他曾经投出反对票。这位长期关注低层弱势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公民个人参选人民代表的做法值得赞扬和提倡。2011年，吴清在接受美国之音 记者张楠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就是真正有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公民的责任都在这个地方。因为现有的人大代表有些都是领导指定的，他在会上他都是歌德派，他并不善于代表群众，他根本就不以代表去提意见要求政府怎样来到公开公正，这样就不一样了。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据吴清话，在2004年争取第四次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地方党务机构负责人明确阻止他获得提名。2011年海淀区亦都不让他继续连任区级人大代表。根据了解，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不喜欢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责的吴清，这些可能是吴清没办法继续担任市和区人大代表的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位在教学方面有成就的英语教授，不到65岁就被北外安排提前退休，他的手机一度受到监控。讲到吴清遭官方道行的原因，原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说，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社会的底层，再就是向政府官员提意见等等。而且他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他想北京市的那些官员几乎都不喜欢他。吴清注重农村妇女启蒙工作，积极参与中国妇女权利运动，同时亦都是国际妇女基金会的董事。吴清还创办了农村妇女教育发展基金，担任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这个位置在北京的 NGO 中心成立于1993年，当时冰心仍然在世，被山西省指定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村女劳模辛纪兰，从第一届中国人大开始，一共连任66年，直到去年参加两会之后病逝。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中的男女同工同酬的条款，是根据辛纪兰的倡议写入的。从第一届人大会议到第13届，辛纪兰年年出席，这个中间的政治斗争风潮大起大落，变化异常，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10年两会期间，辛纪兰公开承认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他从来并没有投过反对票。已经被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的辛纪兰表示，他不跟选民沟通，跟选民沟通不合适的。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被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有网民戏称他是国宝级的举手机器。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指出，目前的两会基本上是唱颂歌，人人都快成为了辛纪兰，这样就是靠举手。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